好，我们开始。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来彼此的商讨啊，如何的来教导管教我们的孩子。主，你赐我们智慧，因为我们需要智慧来懂得晓得如何的来进行。求主你就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眷顾我们的孩子，因为孩子是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是你赐予我们的。主，教我们就教导如何啊，帮助他们啊，教育他们，使他们啊一生一世来敬畏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OK， 首先我们啊讲这个啊智慧的来教导孩子的时候，你们要注意一些的东西哦，因为我接下来分享的所有几乎所有的东西，除非是圣经的原理，接下来分享的都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它不是绝对的。我再重复，我的经历不是绝对的。它是我教导孩子的一个的哲学，一个的原理。OK， 所以当我们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首先你们要知道有一些是圣经的原则，除了圣经的原则那个是不改变之外，但你不可以就是说你听到我给了一些的经历之后，你结果你不去分析，然后你就照单全收，就说啊，我就是这样做，就是对的。因为你要明白有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环境，你的孩子住的环境跟我住的环境不一样至少程序跟杨欢你们孩子的环境跟我的孩子也不一样然后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样，可以不可以？所以打个比方，如果当我在教导女儿跟儿子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教导的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后来产生的那个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不同性别，而且不同的什么？不同领受，不同的性格。他们有他们的不同的性格。所以首先你们要知道，就是你们不管你们以后读任何的书，上任何的课程你不要看好像，如果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先生，他有十个孩子，十个孩子都很乖，所以你不要假定就是如果你把他所做的一切照单全收的，就是应用在你的家庭里面，就一定会有异样的果效。OK， 这个是什么迷信啊 ？OK， 因为每个孩子的性格不一样。特别，所以你必须要按孩子的性格、孩子的性别，就是下对药。这个圣经没有教导我们要怎样做，对不对？所以需要什么？智慧。然后我们需要智慧的话，结果去哪里找？圣经有给我们原则上的智慧。但是要怎么的来针对性的来给每一个人的性格上的不一样，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这个的智慧要去哪里找？我们可以求，一定要求神哦，求神加我们智慧哦。你们求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就是记得，就是你求的话，上帝一定要给你。你求了之后，你要感谢上帝，上帝按你的应许，你会加智慧给我。你要以信心的来领受。OK， 我们看一段经文哦，雅各书一章五节哦，他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所以圣经中很少东西就是告诉你说百分之百一定给你的，很少。智慧是其中之一，圣经应许你，你求上帝一定给你的。打个比方，你要求医治的话，上帝不一定医治你的，因为他有主权。但是唯有智慧，他说什么？你们当中缺少的话，你们求的话，神必要赐给他。但是求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一点不可以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所以每一天你要求教养孩子的智慧，因为孩子的性格不一样，处在的环境、家庭的背景、文化都不一样，可以吗？所以不可以照单全收。所以无论以后你们去上任何的就是讲座听任何的牧者的分享，或者看哪一对的成功的父母的教导的时候，你不要死死板板的这样跟，你肯定会死得很惨，好吗？ OK， 所以首先我们看一个的原则，就是在教养孩子的时候，首先一个最重要的，我再重复，最重要就是要爱孩子。我们爱孩子的时候我都知道你们一定爱孩子的，对不对？做妈妈一定爱孩子的。但是爱孩子的时候你们是如何表达你们对他的爱？爱是需要被表达的，是需要你去肯定他的。我不懂你怎么表达你对 Gabriel 的爱？所以你怎么表达你对他的爱？陈旭你呢？你想想，陈旭你呢？
我抱抱他，亲亲他。现在我不好意思。然后我有时候也会讲，我说你看妈妈累不累？我说你看我都为了你啊。我说你看妈妈会这样疼别人吗？妈妈赚钱是给别人花吗？我都给你花，都为了你。
好，婉妮你呢？这个杨华你要改进一下，更精一下因为如果你不表达你对他的爱，你认为你做的这些东西就是对他的爱孩子不一定领受你所做的。
可是我会觉得现在大了好像有点
别扭。
你讲的话对有一点好像讲的太多的话，我很难，对对对，很难。很难严厉，我觉得他会有那种想法然后做什么都不一样。
不是，不会，等一下我会教你们，爱跟权柄管教要并行。
有的时候你看你对他好了，好像抱了，偶尔
是
跟妈妈吵
吵。
但你有时候你为什么爱打我？
是，
杨华讲的是有道理。
所以我会教你们，等一下你们把这些东西提出来。
不讲说，为什么？
是，你们放心因为你们在这里，我很敢保证，就是你们没有一个像管教孩子像我这样严厉。OK， 我为什么可以叫我孩子过来，他就一定过来的？我很保证，我最多叫他两声三声，他一定会过来的，因为我很严厉，我打他们的时候是很严厉的，是你们都会吓到一跳的。但是我会教你们怎么打，但你们可能不要像我这样严厉。
那你平时你打他有严厉的时候，你平时你有跟他放
闹？所以我现在跟你讲，我就慢慢的跟你讲。但我跟你们分享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个前提，就是我的经历，我的方式，我的哲学，不是绝对的。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讲神学，我不是这样跟你讲真理，而是在跟你讲一些我一些的生活的经历我个人是每一天我都会一定会抱主恩跟天恩的，当然天恩慢慢长大，他不喜欢，他不太喜欢我抱我了，但是我还是会抱他。我每一天晚上我一定亲他们两个，我都会亲他们的这是我对一个爸爸对他们的一个爱的一个表达会不会肉麻？
孩子好像
是，
比如说你睡觉之前说，哎呀妈妈我要跟你睡啊，那个抱过，像他到现在他都习惯要摸肚子，他有个习惯，就是他断奶之后，他就是这个，到现在他，我给你先按手指，我就觉得
别扭，
对，我觉得好像他是男孩子，不应该是这样的。
不紧，但是因为我们要。 这个我们要跟西方的那些人士学，就是要表达对他们的爱，要用嘴来表达，妈妈是爱你的。就好像如果丈夫经常不跟妻子，有时候妻子就想听丈夫的口里说我爱你，只是有时候我们做男人的我们觉得别扭就不讲，但是其实是不对不好，要表达的。好像我们对神，你要跟神说我爱你的呢，你不会说神呢就是理所当然的，不是的。你看诗篇，诗篇的诗人说我爱你，我赞美你，我歌颂你，我心深深的渴慕你，你明白吗？我们向神都要这样表达的，我心深深的渴慕你啊，我好像鹿一样啊，要在站在溪水旁你明白吗？我们向神都要这样表达的，你知道吗？所以更何况是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孩子，好不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的，言语上的表达，还有肢体上的一个的肯定，好吗？不然你们看呢，为什么我能够管教我的孩子这么严厉，但是我的儿子跟我女儿还是爱我的？如果你爱跟管教不能够，就是不能平衡的话，孩子一定以后长大以后一定恨你，他一定会造反，一定会叛逆，明白吗？因为孩子，你不要就是认为说，你不要假定他是好像成人，他不是成人，他是什么？小孩。你不要假定说我这样做就是他知道我爱他的，不是，你不能这样假定的，他们就是不知道。所以有一次这一番的功课我做了很久，我以前经常打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那时候要管教他们的时候，我就问他们呢，你到底问爸爸爱不爱你？然后孩子说爸爸不爱我。在我管教他的时候之后，我问他你认为爸爸爱不爱你，他说爸爸不爱我，说然后我就要解释了，说爸爸是很爱你，爸爸为什么打你呢？是因为你做错我心痛，所以我要管教你，而且我打你的时候我心痛，爸爸不喜欢打你的，爸爸是爱你的。然后所以这个整个过程要我记得从他们自小到现在至少问了他们三次，所以基本上现在我问他们，我打了他们之后我问他们说爸爸爱你吗，他们说爸爸是爱我，爸爸为什么打你呢？因为我做错了，我不对，明白吗？所以他们小的时候会觉得有时候你打他就等同什么，你不爱他，所以你要跟他沟通，跟他转过来，要跟他讲理，跟他解释，然后还有爱的表达。所以我每一次打完他之后我一定抱他们的，抱他们在抱他们之前一定叫他们讲对不起，然后我说我饶恕你，然后我抱他们，好吗？所以爱是需要用言语跟肢体的言语来表达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对孩子表达爱的时候需要有时间，需要沟通，时间还有沟通是很重要的，就跟他们谈天听他们讲他们的学校的事，他们的朋友的事。如果你没有办法知道就是他学校在做什么，他最好的朋友是什么，就是证明你跟他的沟通出了很大很大很严重的问题，以至于他不想告诉你，因为他很可能他告诉你之后你就开始训他了，责备他，他就以后就什么都不要跟你讲那个就很危险了。而这种的状况会慢慢的延续到以后他长大的时候，他十多岁的时候，十六、十七岁，他基本上他不跟你讲话，他说我妈妈就是不讲理，我爸爸就是不讲理。所以一定要有爱的时候一定要有时间给他们。OK， 所以我前几个星期有一两个星期是每天都差不多没有在家，所以我差不多每天晚上有时候要见不同的人，所以有一个星期我就知道不对了，不可以整个星期都孩子都没有看到我，白天看不到我，因为尼牧师的那些都在经历我去晚上要见人。后来我说星期五晚上我不管怎样我都不要见人，除非教会有人死，不然我就不见人。 我就带我两个孩子，我就带他们去 IM 去吃饭，他们要吃什么我就带他们去吃，然后陪他们玩，一定要有时间陪他们，不管你多么忙，带他们去散心，总要找一些，现在孩子，我们的孩子还小，容易满足，在这种容易被满足的状况之下，你不去满足他，以后他要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明白吗？好像我的孩子现在很容易满足的，我带他去 IMM 楼上有一个2块钱的店，我一人给2块钱，然后他们就很开心，他们就进去挖，看他们要买什么，他们只能买一样东西，他们就很容易满足了。但我们如果现在不用这个的时间用在他们身上，不好好去满足的话，以后他们长大，他们要的东西是我们经济上能力上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OK， 所以要有沟通，要付出时间了，一定要，不管多么忙多么忙，都一定要付出时间了，好吗？这是另外一种爱的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赞赏跟奖励哦。赞赏，我觉得我们华人很少做到，这是我们的亏欠。我们很少就是赞扬我们孩子。洋人他们就做得太过火，不好他们也讲到哇你真好，所以后来他们就有时候不对的时候他们也讲他们对，所以变成他们的自我形象就每次觉得哇我是全世界里面最好的人，我全世界里面是最宝贵的人， I am special， 我就是特别的，所以他们有一种扭曲。但是我们华人就很少就是赞扬我们的孩子，这个也包括我，是我在学习的。那天有一天我的女儿就回家说，她就拿了她的成绩，她没有拿成绩，她首先第一件事情说，爸爸我要跟你讲一个东西，你一定很高兴。我说什么东西我一定很高兴，她这么肯定我一定高兴。后来原来她去跑去拿她的她的华文的听写，即使我看了之后我没有赞扬她，但是我后来我有点后悔，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因为他的听写是他们现在，因为我没有时间管他们哦，我也没有时间给他们默写，他们自己学，自己考自己，以前是会就是要测验他们，现在他们自己学自己考自己，那一次他考得蛮不错的，就是10个他只错一个，但是你知道家长就是这样，一看的时候就说哎呀为什么错一个，你没有啊？你不会说哎呀只错一个，哇你进步这么多很好，你真。你明白吗？女儿已经跑来跟我讲说你一定很高兴的了，但是我看了之后我没有什么高兴。 OK， 你们要很小心这样的事情哦。我就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储蓄了很多钱，因为老师教我说要买一点东西给妈妈，我真的储蓄了钱买一点东西给妈妈，买了一条围裙，谁知道买给妈妈骂了一顿，炫说买围裙给我，每天叫我给你煮饭是不是？你知道哇，我就你看一个很嫩的一个的心就破了，就碎了，你明白吗？学校老师叫我画东西给妈妈，我就画了给妈妈批的一文不值，我从此以后就不做了，我就不再送东西给妈妈了。为什么呢？买一条围裙给她讲，给她骂她半死，还怪我就是每天要跟她做煮饭婆这样，然后画了一张图画给她又不欣赏。你们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你要学着称赞他们明白吗？所以我们华人有时候可能看到就是哎呀这杯这个的这瓶水哦，有些人他们的观点就是这样，哎呀只是半瓶满而已，每次看的东西只是看到它不够的东西，你知道吗？我们很少就是说啊我们还有这么多水你知道吗？我们还有超过一半的水，哇好感恩啊。你看东西不会这样看，孩子也是这样，所以你们要小心你要讲什么？
没有，他的是比如说你像我说的那个听写什么的，比如说他自己是，他其实他是一上来都是自己学的，
是
已经我很少在
他，是
可能他考的都不错了，
是
然后可是他有时候他一个错两个错这样吧，一个错两个错拿回来其实很少了，
是
可是我还是会讲说，还是会说他，他会跟我讲说，他会主动问，哎呀，没有什么嘛，只是两个腿，然后这种情况要看杨涛。
OK， 如果有时候当然他们会这样了，然后但是
他们心里是真的这么想，不重要吗？错不重要，有时候分辨不重要。
可以跟你讲说，其实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你是有能力做得更好的，那你如果你拿到满分的话，你也会高兴，对不对？所以不止妈妈高兴，你也是很高兴，你也会很骄傲，当然，其实如果因为 Gabriel， 你的孩子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自学自立的人，所以他其实这样讲的时候是可能是因为他心里很不好受，你明白吗？他心里不好受，所以他说孩子是一两个错，他在安慰他自己。所以每一个孩子的性格不一样，你们要去针对性的来去理解你们的孩子，他们的心都不一样，伟杰的心不一样，天恩的心不一样， Gabriel 的心不一样，明白吗？又有粤语的心也不一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去责备他。
不需要
了。
鼓励方式。因为给有一些的人，他们是有一些孩子是懒惰，但我想 Gabriel 不是懒惰的。所以如果他不是懒惰的一个人，你还讲，哎呀，你看就是这样，因为他这样讲哦，其实你可能我们可能不明白他，就是他其实是很在意的。他是很在意的。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在意的话，我们就安慰自己因为他可能有点像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是像某一个人的多一点点，喜欢好不喜欢好，你看看你自己的爸爸妈妈，你有可能会像爸爸还多一点，有可能会像妈妈多一点，不然就可能像你的公公婆婆，就是那个影响你的人，都会像某一个人多一点点的，好吗？所以我们要赞赏他们做得对的时候要赞赏他们，这是我们很少做的，很缺乏的。这个也可以从我们很少赞美神来看到，对不对？我们每次就是埋怨，还有什么就是求，对不对？只求，很少感恩，很少赞美很少就是说神啊，我爱你。你看诗人是什么？我就像我，他就很肉麻的，你知道吗？他对神说，谁说？对神说，神喜悦吗？神喜悦这些事情啊，好吗？所以要赞赏我们的孩子，然后要有奖励了 ，OK？ 奖励是对的，如果做对某些事情，你给他一些奖励是对的，所以不要说因为奖励就不应该给奖励，不是应该给适当的奖励就应该给，好吗？
如果是针对，比如说他的成绩，比如说他考好的话，然后你奖励，然后是不是？我不知道是，我是有听说过如果其实是他成绩好，应该是他的本分，是不应该？到底哪一种说法是？
没有
什么叫适当？
你看看自己就好。当你听到这种理论说，哎呀，考的成绩好就是自己的本分，对不对？不应该奖励，对不对？
是一种条件。
你就想想看自己了。如果有一天你做得很好，然后你在社会上你得到奖励，你喜悦吗？或者你到外面打工的时候，你做得很好，那你老板会说，这是本来就是你的本分了，你本来就该做，你还要什么奖励？你会不会失调？心里会不平衡吗？会所以你把自己放在同样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们都会这样啊，更何况是孩子嘛，对不对？所以奖励有什么不对？没有不对哦。上帝有没有奖励我们？有。你顺服他的时候，你爱他的时候，他有赐福你吗？有。这是圣经很经常讲的。所以有一些的哲学家，他们就说奖励的方式是博取了就是人要负责任的这种的心情那种责任，本来就是责任，你还去奖励他？不是的。你看到上帝的做法就是，虽然是我们的责任，他给我们应许我们很多奖励，很多的赏赐，以至于鼓励我们，你明白吗？鼓励我们去刻目跟做更多讨他喜悦的事情，虽然本来就是我们的本分，对不对？ 所以在衡量一切你们所听到的世俗的那些的教导的方式，回到圣经中来看，到底圣经上帝跟我们是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不是的，上帝都尚且会奖赏我们，赏赐我们，甚至应许我们说，如果你这样，他赏赐我们，更何况我们人应该要这样做，对不对？上帝一定是对的，人一定是错的，好吗？所以要赞赏他们，赞美他们。其实孩子很喜欢我们在众人面前夸奖他们的，只是我们华人不会。有时候啊，我们人在我们面前夸奖我们的孩子，等一下我们一听到这种夸奖的时候，我们就戴面具了，心里是哇，这是很不错，但是我们就戴面具说，我们说没有啦，他很糟糕的啦，你们注意啊，我也会这样的，你们注意啊，这是我也要克服的问题，这是我们华人有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一人其实孩子做得很好，那有人夸奖你的时候，我说没有啦，其实他很糟糕的，你就开始在他的面前就数落他，讲他的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好，正确吗？不正确吗？是不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哦，对不对？哦，好不好？所以
这样的时候是默认还是说就要？
谢谢你，以后都是谢谢你啊，谢谢你。洋人就不一样了 ，Welcome, Thank you, Welcome， 啊，明白，谢谢你，啊，然后你可以说孩子，你这次做真的做得蛮不错，哇，他的人格就得到被建立，被肯定，不然每一次啊，你看为什么有些人就是那所谓那个自卑，为什么就是每次被数落嘛，明明做得很好，然后爸爸妈妈永远都不欣赏的。啊，永远都不欣赏的。他叫我这样做，就好像爸爸妈妈的要求永远达不到的。他每次要我这样，我达到了，他都不奖赏我。但他讲说，你还有这么多没有东西没有做。OK， 他就很失望，他对我们很失望。这是我没有我在讲的时候，我审查自己的时候，我也没有做到的，好吗？我不是说我教了你，因为素萍那时候听我要讲。这样讲的时候说啊，你来教啊，可以吗？你都不是做得很好，我说我不是做得很烂，但是也我不是说我什么都能做，明白吗？但是不代表我不能教，好吗？所以我承认了这一点，我做不到。有时候人家赞赏我孩子，我就开始在他的面前还有众人的面前就开始讲他的不好了，因为哇，这是华人的什么谦虚。这个是真的是叫谦虚吗？这不是啊，这我觉得这不是谦虚、啊、对不对？好吗？
如果要是别人夸孩子，我们就讲谢谢。
谢谢你。
可以讲是他还这段还不错
啊，对，他这里还不错啊。
如果孩子不是很大的话，讲给孩子。
对对，讲给孩子听啊。对对，啊，然后你想谢谢他这一点做得很，
因为我的夸，
不用紧张，骄傲的，因为人啊，慢慢的，因为他会，如果他骄，我们有时候担心他们骄傲，所以我们就要打他先，不要给他骄傲，
压他
一下，我觉得可能不用讲，因为自然而然，如果他骄傲的话，有一天其他人会讲他的，其他的孩子也会讲他的，明白吗？因为骄傲的人呢、啊、是不能够生存的。明白吗？孩子跟孩子之间也有互动的，你明白吗？
你说我们基督徒，比如说了，
是
小孩这样，那小孩不学的话，他本身就会觉得他会焦虑，他自己很敏感。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别人要夸我说你儿子可有礼貌，我说也挺感恩的。
是。
我就每次这样，我每天你看。
啊，是这样很好。啊，对。
如果你要讲他有礼貌，他很慢，我怕他会焦虑。
是，
不
是，
是，
是，不用紧的，你不要担心他骄傲，骄傲这是他自己要面对的，明白吗？不是说你怕他骄傲就没打他，你打压他，结果不太好。 就好像你怕他骄傲，你给他下马威一样。
你是给他
浇
冷水
吗？啊，浇冷水咯。他久了，他久了之后啊，他对你的印象是负面的，他觉得我做什么妈妈都不可以欣赏，我做什么都不能够满足他，他永远都不能被满足的，他就是这么无理的一个人，别人欣赏他都不欣赏他，他久了他会很疏远你，长大之后他就会疏远你，他甚至可能会讨厌你，这是那个后果，明白吗？爸爸妈妈都希望孩子成为我们的骄傲，明白？孩子也很希望啊，爸爸妈妈在众人面前被人夸耀的，对不对？所以如果像如果你身为他的爸爸妈妈，你被人夸耀，然后其他人怕你骄傲，然后把你浇冷水，孩子会很生气的，你的孩子会很生气，因为什么？你是他的爸爸妈妈，好吗？所以不要这个是我们彼此提醒，好吗？如果你看到我这样做，我做的不对的话，你提醒我，我们一起改。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文化，它根深蒂固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就是我们不会讲谢谢，也不会去赞赏孩子。OK， 可以吗？啊，这个要学啊。另外，爱孩子的方式就是可以给礼物。啊，不要想说啊，给礼物就是惯坏他们，我不要，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对不对？说孩子不要从里面，不是从你那里得礼物，他要从谁那里得礼物，对不对？我的个人的做法你们不一定要采用，有些人是经常给礼物，有些是比较少，我是算可能比较少的，我是圣诞节我会给他们礼物，生日的时候他们要什么，只要不要太过分，在我的能力范围我都一定给他们。旅行的时候淑萍她就会带他们去旅行，那时候去中国的时候就跟孩子讲说 I give you one thing, you have one thing when you go China, 你有一样东西，你去中国你可以买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只要一样东西，说其他的东西爸爸妈妈买给你的，如果好像有时候他们的衣服他们需要爸爸买给你的话，不算是你自己要的那个一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很开心哦，他们去游玩的时候他们这边想，哎，我只能有一样东西，然后想，哎，我要不要这个？我要不要那个？啊，因为啊，他就
吃
的不算，啊，吃的不算了，不要太残忍啊！你吃的，因为他想要吃那个饼干，哪里买了？然后你说，哦，你要的那一样东西就没有了，然后他就想说，叫我不要买那个东西吃了，明白吗 ？OK。
那几岁开始给礼物？
可以啊，他们其实可以慢慢给开始。
如果他们要那个机器人呢？
你可以给他们一个价格，这样你说他就懂有多少钱，他就开始会算了，算钱啊，多少钱以上就不可以啊，是是
啊，买过一两个怎么样，然后他就要求我们做姑姑给他
父母亲不能给，姑姑可以给，可以给，然后姑姑给的话可能可以透过他的父母给他也可以，就是你给但是你买了但是是父母给他也可以，或者你给也可以，你再去思考一下，思量一下，好吗？我现在没有，因为我不懂那个具体的情况，我又不懂要怎么的应付，你要去思考一下，可能透过他的父母或者透过你各样的方式，好吗？所以每一次我的儿子他就很喜欢很，我拿幸好感谢主他今天不在，不然他已经骂死我，因为讲的他很喜欢很多东西的，每次他说我爸爸我要买这个，我说可以，生日的时候我买给你，大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说他要买脚车，我说可以，我生日之后我送你给你，
生日几个礼物，
生日一个礼物，所以他有时候想买篮，一下子要买篮球，一次想要买脚车，他唯一我目前坚决说不可以的就是他要买小狗，我说不可以，小狗不可以，小狗可以是等以后你长大了，你自己成家了， 你
要养几只，
你要养几只都可以，现在不可以。
对，如果像我的他的愿望，哎，他常常会说，哎，我要吃这个，我要吃那个，每个都吃，我就觉得健康的话，
可以啊，可以吃。
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家都能挑那种。
OK，
炸
健OK， 我看你们要，因为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方式，好像如果打个比方 Victor 的家庭，他们把孩子都就是教到就是只能吃菜，所以孩子你给他吃什么他都不吃的，明白吗？他只吃菜。
没有，我的是都在家里吃，所以特别想吃那个炸的，
yeah，
搞出来。
我先告诉你一样东西啊，你不买给他，他一定在外面自己吃，更想要吃。而且
没有钱，所以他买不着。
他买不着，对不对？以后他钱是有想，他会想办法啊。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我觉得这个吃的，我个人啊，如果你们是要很健康的，好像 Victor 一家子吃菜的话，我尊重你们的看法，因为这东西不是绝对或不绝对，我个人是可以的啊。当然我的。
五分钟就饿一次。刚刚吃完面包，哎，我又饿了。
是，我的太太，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会不是很严重的东西，我会放给他们啊。但是他们那些只单单吃菜的，他们可能背后有一套的理论的，就是说可能吃菜的话，整个性格都会好像大象一样这样温顺啊。因为每个你注意看啊，每个吃菜的动物都是温顺的，不管它多大只。对不对？大象够力吗？够大只吗？够壮吗？温顺吗？温顺。全部吃啊，河马是吃菜，吃草。啊，那种吃肉食的都是比较凶恶的。啊，但我的孩子都喜欢吃肉，他们喜欢吃零食啊，我都。
你也给他们吃。
我给他们吃，只要不要在饭前吃就可以。啊。这个你们不是绝对的，你们如果要严可以，但你们要最好是给一个很好的理由，然后能够让他心服口服，好吗？对不对？不然他会觉得做了很苦。这个要智慧，不然因为如果你看打个比方啊，如果是我的太太每天管我要吃的东西啊，我会觉得做人已经很苦了，你还让我这样苦，你在虐待我，明白吗？我说我不懂你的孩子会怎么想，他会不会觉得妈妈在虐待我？我不知道，啊，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我觉得做人很苦了，你连我要吃的东西都要这样，我知道那些是比较健康，我们可以教育他们。
有的时候是，比如说他买薯片，或我买薯片，他一定吃完，绝对是大半罐都
吃
的。
是。所以是有时候教孩子的时候也可以用反方向来教的，好像有时候告诉他说你喝汽水你一定咳嗽的，
结果给不给他喝
啊？哈，
你会给他喝吗？
然后他
你这样讲他还要，
然后他咳嗽的时候我会特别给他喝汽水的
啊，
然后他死都不要喝，所以他们不笨的，明白吗？他们不笨的，真的，他们咳嗽的时候说我就刻意在他们面前，我是很坏蛋的，我就刻意在他们面前吃 ice cream， 吃那个冰淇淋，哇，很好吃耶，你要不要我给你一口？你没他们笨的吗？他们不笨的啊，孩子不笨的，可以送礼物来表达爱，然后叫他们说出来讲谢谢，可以吗？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要懂得如何建立自己的权柄啊，父母的权柄。Authority， 在建立自己的权柄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原则是不可以撒谎，爸爸妈妈不可以撒谎，我从来不骗孩子，然后你不可以说，哎，你快快吃，你快快吃的话，等一下我给你这个东西，他快快吃了，等一下你没有给他，这是什么？撒谎，以后他就你在他的心目中的权柄就一直滑落。或者你用欺骗哄骗的，我们很多父母每次我看他们的时候我就摇头，因为他们用哄骗的方式来骗孩子做某些东西是对他们有益的，但是长久下来啊，孩子慢慢会长大的，然后父母以前三岁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手段， 四岁、五岁、六岁的时候，他慢慢拿，他说：“哎呀，妈妈都是骗人的。”如果你们不把这个东西要改过来哦，我告诉你啊，你的权柄会缩小、缩小、缩小。所以有一次我可以这样，有时候我的孩子，我跟他们讲某一些事情，后来他说：“真的吗？”我的孩子问我，我可以在他面前说：“我爸爸几时骗你？你举例，我几时骗你？我每次说到我就做到。”我如果做不到是真的是有原因，我会跟你解释的，我几时没有做到，所以我答应你的我就是真的答应你。所以你要建立权柄，你不可以用哄骗的方式或者撒谎的方式，虽然你的目的是好的，可以吗？好吗？
是。
OK， 如果你不要管教他，你千万不要讲说你要管教他。我的太太有这个软弱，我太太每次说，讲到后来我到一个地步，我都哇很摇头，因为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这样管教他的，但是他用那个管教来吓他，希望他来做，明白吗？那后来孩子不做，但还我的太太又不要管教他，因为他知道，打个比方啊，就是。我的太太会说啊，如果你去那边啊，你不这样做，等一下我不带你跟外公外婆出去。但是我心里知道，我的太太一定必须带孩子跟外公外婆出去。所以孩子不做的时候啊，他还是一定要把孩子带去外公外婆，因为外公外婆要见他们嘛，明白吗？我就提醒他说，如果。你不能执行你所给他的那个的威吓，请你千万不要讲出来。我讲的话，我一定做到的，明白吗？所以不然你讲没有用吗？对不对？如果说等一下我说我一定罚你，等一下没有了，你就不你的爸爸妈妈来了，或者在你爸爸面前你不敢管教他们，有时候有这种。然后你就不管教他，他就会说啊，妈妈讲的都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真的，明白吗？你没有那个言而立信那种话，一说了就一定会做到，这是权柄来的，所以不要吓他们，除非你真的要执行，不然不要拿来吓他们。打个比方啊，新加坡政府啊，你知道新加坡政府啊是很出了名的政府。出了名什么呢？他说了他一定做到的，对不对？有没有？你住在新加坡久了，你会发现哦，凡是新加坡政府说要做的东西，他一定做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些的国家不一定是这样的，明白吗？他们就说哎呀，这是放屁，但是新加坡政府他说他做他就做，他说他要抓他就一定抓，所以人就什么怕，他就不敢乱来。可以吗？所以千万不要用哄骗的方式啊！你这样做啊，我等一下明天带你去雷锅嘞。你讲那样带他去雷锅嘞，你就打死你，不管你，就算你不能那段时间不可以，你要跟他解释为什么不可以，然后你就一定要带他去。你说啊，你不说你关了、啊，你这样等一下我就啊，等一下我就买东西给你，等一下，但你这样，结果你不买，也不能，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如果你要在你的孩子当中有这个权柄，你一定要身体力行，你讲的东西要身体力行，可以吗？然后你要履行你一切的诺言了，凡是你应许的，为什么我们可以信上帝？因为他说了吗？对不对？所以如果上帝说了然后后来不成的话，你说我们还敢信他吗？不敢信。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所说的都一定是他一定履行的？因为整本的旧约到新约，你看到在旧约先知上帝所应许的每一件事情后来都成了，可以吗？所以一定要遵守履行你的诺言了、okay。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要求孩子要对你的尊敬，因为你是妈妈，你是爸爸，他要尊敬你，啊， 所以如果孩子对你不敬的时候，你一定要事情管教。是，你一定要事情管教。任何的不敬就一定要管教他。在旧约的时候啊，凡是咒诅父母的都要用石头打死了，你看是很严厉的。所以他们不可以言语上对你不敬，你不可以容许他。
啊？比如说大声回答，
喊你，吼你，这样手用这样的方式向你抗议也不可以。
嗯，就不可以。
不可以。
大声也算。
也不可以。啊，等一下，我可以用多有管教方式有多元的，啊，有多元的，我不懂今天可以讲完吗？所以孩子一定要尊敬你，啊，然后当然我们之前你一定要不要撒谎，你要履行诺言，你要爱他们。如果你不这样做，他们不会尊敬你。但是他们会这样做的时候啊，他们是人是软弱，人是有罪的，有时候会不敬不尊敬，然后你要告诉他不可以。我跟孩子是很疯的，可以玩得很疯，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把我当成我是他们的朋友，然后我每一次都会跟他们讲，对不起，我从来都不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的爸爸，爸爸可以把你当成朋友，但你不可以把爸爸当成朋友，就是我妈妈可以把你当成朋友，但你不可以把我当成你的朋友，我永远都是你的妈妈，你懂那个分别吗？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把亚伯拉罕当成朋友，亚伯拉罕有没有看到上帝说，哎，我的好朋友你来了，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亚伯拉罕看到上帝的说，我的主，我的神，毕恭毕敬的，对不对？但是上帝把亚伯拉罕当成好朋友一样，知己一样来对待，所以次序不要颠倒，因为这是父母的权柄啊。你跟孩子太过亲密，有时候啊，他把你当成好朋友一样，不可以。把你当成好朋友，尊敬你可以，但是他不可以骑在你头上。骑在你头上，你就一定要管教他，因为你小的时候你不管教他，以后大了之后啊，他知道他可以乱来了，明白吗？所以这个是自小就要实行的。要很严厉的来看，不可以给孩子顶嘴。他跟你理论可以，他跟你讲原因理由可以。
我觉得他如果有很就是比较不好的口气跟态度
呢？然后你讲你现在用的态度，你听听你现在的态度，你现在跟我讲话的态度是不对的，我要你道歉。
嗯，那他会道歉对，他会 sorry。
你现在你讲的也不干不远，我用我的方式啊 ，OK， 你不要，你不是一定要跟的，你现在跟我去房间拿一条藤条，这样，然后就乖乖去拿藤条，他就哭啊哭啊，就拿个藤条，老师，你刚才对我很不敬，我现在要打你一下，手伸出来，啊，被我打手是轻的，你这样算是轻的，我打手只是打一下而已。如果他有回忆的话，我打轻轻一下，他也很伤心了，然后再叫他把藤条放回去。
我现在不怎么怕打。
啊？
不怎么怕打。
不是，因为你不会，你不会打，我教你，我接下来教你怎么打。没有可能，没有可能不怕打的，我的孩子最怕我打啊。
那如果你这样
说
的
话，
不要。
啊，我有办法对付他的。
对，
我的，
然后
OK，
然后
我跟你讲，
我
每次叫我孩子伸手的话，他一定伸手的。我叫我孩子脱裤子，他一定脱裤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不伸手，他手不张开来的话，他会被我打两三下。但我要事先跟他讲，好，你不要伸手，我现在要开始打你的脚，而且我要打你两下。你伸手，我只打你一下。他不伸手，你打他脚打两下，打了两下之后你再说，我现在要你伸手，你再不伸手我再打你两下。如果你是你的话，你听到我这样讲你会伸手吗？
他还不伸手，我真的打了
很多次还不伸手。 OK， 如果他跟你倔的话，跟你硬的话，如果有些是跟你倔，
他当然给你的。
什么？
以前会怕，你看不出他现在打他的时候，你看不出他会怕。
OK。啊，打的时候啊，不要不要生气，不要这样抽，没有用的，因为你这样抽哦，啊，我有些家长这样抽啊，这样打啊，他久了他就不怕你的尿了，明白吗？不是说你这样打，这他就怕，有些是你越打越多，他越不怕你，明白吗？啊，就用多元化的管教的方式，我的孩子，我要对付他很多方式的。啊，
他看着你，然后
一个星期不可以看电视，
咬牙切齿。
一个星期不看电视。我的孩子喜欢玩，我不是说叫你们给他玩电子游戏啊，我觉得电子游戏是要极大的控制啊，你不要给他玩，我也是很赞成的。我的孩子是有玩的，所以我说我一个星期三天不要给你玩，他就哭到半死。所以你要想他，
你给他玩什么？别人那个呀，就是同学会有手机，他就哇冲过去。
总而言之，就是你当时候你叫他要开锁的话，他就一定要开锁。然后你跟他说，你开锁的话，我轻轻打你。然后你真的要轻轻打他。所以你要就是在整个管教过程，你不要太过生气，因为你生气的时候，尤其是姐妹生气的时候会冲昏头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是那种会冲昏头的那种啊，你可能就不太适合用藤鞭。
我现在已经把自己关到房间去，我现在不要跟你讲，因为我怕我会得罪你的父母，我把我自己关起来。
啊。OK， 所以然后你一定要跟他沟通，有时候他们抗议是因为他们不服你。
对。
然后你要跟他讲为什么你不服。有可能有些时候是我们太过苛刻，我们惹儿女的气，有时候是我们不对。
他觉得我唠叨，他觉得我重复讲同样的东西，可是问题是同样的东西他并没有做好，当然我要重复提醒他去做，然后他会觉得我唠叨。
OK， 为
什么呢？
OK， 其实有些东西啊，我跟你讲，不要唠叨，这个我里面有讲，不要唠叨。
我就觉得我唠叨，我觉得他没有做好，我才在提醒你。
Okay。啊，我们可能不要离题先，因为慢慢的我会讲到不要唠叨，我会跟你讲为什么不要唠叨，唠叨没有用的。OK， 好，所以孩子不可以顶嘴，你现在不要讲要管教先了，你就是想办法，就是他不能向你顶嘴，他要受处分，处分可以有多元化，他不可以用肢体言语的反应反抗。好像Victor 他一家，你看他的孩子，有一天他跟我分享，他跟我一模一样，就是孩子罚站的时候，孩子这样跺脚的话，会被我们处罚的。跺脚是没事，他不服你。
我的
脸。所以他们跺脚的时候，我两个孩子跺脚的时候啊，他会被我管教的更厉害。他们不可以跺脚，他们也不可以跟我这样，不能的。也不可以，
一边站一
边。然后你就看着他，啊，你就看着他，因为他们还小嘛，你站在那边看他，你看着他，看谁久，看谁久，因为孩子会跟你较力的哦。我两个孩子两个都不同性格，女的哦，我跟你讲，他会跟我较力的。
啊，
反
正女的。
他很硬。他的脾气啊，很硬。天恩就比较聪明，天恩看到姐姐这样，他就不会了。不过现在女儿慢慢大了，他就因为已经慢慢他知道那个模式了。他小的时候是哇，很硬的，有多硬就多硬。他脾气跟我跟素萍一样，很硬的。然后说你要跟我较量可以，我看谁你硬还是我硬。但是硬完了之后，你一定要爱他。
怎么样知道硬完
了？知道的时候应该
他要跟你讲对不起，他要有回忆，然后你要讲到他服，要跟他辩论啊，需要什么智慧啊？要跟他辩论，然后你要让他想，跟他讲说，打个比方我家里有一个家规，就是天天永远进门是最后一个。因为有时候我们买东西很多嘛， 然后他每次就第一个冲进去，我说爸爸妈妈重的半死了，你就这样冲进去。后来每次他们老主人也要冲得进去，天恩也要冲得进去，所以我就说好，从今天开始爸爸进，然后妈妈进，妈妈进了，然后姐姐进，然后天恩进，天恩是最小，所以天恩很不服气，他很不爽，说为什么我永远都是最后一个进门。在别人家不会了，在自己的家，尤其是我们拿很重的东西的时候，对不对？你是扛的，然后你要开门，然后他两个孩子那边给你争，两个都想要进监狱，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可以，你可以改变，以后你长大了之后，你做爸爸的时候，你立家规，你儿子先进，爸爸最后进。OK， 然后天上就讲，我才不要，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跟他讲理，让他看到，其实他自己也不会这样做的，要跟他沟通，要想办法，就是一直跟他理论。好像他有时候说，爸爸打我是不爱我，爱我就不会打我，然后我叫理论呢。我说你曾几何时看到我爸爸这么多管闲事去打其他的孩子？有吗？没有，对不对？你要跟他理论的，你要什么？要跟他理论，所以我们口才要好的，我们的智慧也要不能少过他们，对不对？我说，你以为爸爸很喜欢打你啊？你看我气到这样半死，你以为我很喜欢打你，打你很爽吗？啊，对不对？你要跟他心平气和的，要跟他理论，要跟他讲，所以这个他们这个年龄，因为现在的孩子是成熟蛮快的，你要跟他理论的，要跟他讲，你不能只单单打一个，你打完之后要解释，而且他不服，你要讲到他服，让他看到他不对，哦，这是要很大的功夫，很大的智慧。
这里讲
对，
因为你是男人。
对，
然后
啊，你们是姐妹，就比较难一点。
所以那个威严，
可以要补。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的嫂嫂在面对两个，在外面面对三个，然后因为她是女孩子，是有时候她用她那个威严，因为是男孩，就是不一样，那个不像一个男人一句话就可以
死了。哦，不会不会，有很多男人也是管不住孩子。你总而言之，你就要树立你的权柄，该管教你就管教，然后你要爱他，所以你不可以只单单取管教和威严权柄，你不爱他不可以。所以刚才之前我说上面那个是很重要的，爱的表达，言语、肢体、时间、沟通、赞美啊、奖励，明白吗？它是全部都是一起要来的。
啊，两个品种。
对，
你觉得是不是遗传？
不是，是人性，人性。
可是如果他的背后是，其实他是没有恶意，就是没有不尊敬或者什么，只是觉得不愿意被责备，你们这是比较可能比较自大的孩子，就说不要尊敬，不要强迫，不愿意被责备。
啊，然后你就跟他理论谈，所以不同孩子啊，你们要听清楚啊。所以第一课这个刚刚很重要，你们不要照单全收，你们照单全收你一定死，明白吗？你们要知道我是什么出身的，我是警察出身的，我是管百人的，明白吗？我懂得怎么控制人的，我懂怎么训练人的，但你们不一定能够像我这样，孩子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说的是这样的话，你就要
他是不愿意被人说，他要做很好，但不愿意被人家说他不能做或者做不好。
好，然后你就要说
他是，
哦，你要那这样，可能你就要帮助他说，人失败是可以的，
是
可以。
你认为他很自大吗？
不是，他可能又自大又自卑。通常自大的人很自卑，自卑的人也很自大。通常也有自卑，所以你可能就要跟他说。失败是可以的，啊， 明白，失败是可以，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你不用太过担心，我们可以很勇敢的来面对。我的孩子，我的两个孩子都不同的。天天如果他失败的时候，他会哭到半死。啊，主人就不会。然后结果就要慢慢的看到他的软弱，然后就要帮助他。就说失败是可以的，你没有失败你就不能成功，要慢慢辅导他。孩子是需要辅导的。康瑟辅导他们，辅导他们的心。所以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要跟孩子解释父母的权柄。父母是有权柄，因为是上帝赋予的。
用圣经。
有经文。然后有一次我还就叫我的孩子叫他们念那个经文出来，然后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很好，这是上帝的要求啊，要教导他们哦，就是解释我们的权柄。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孩子越是抗议哦，有些的孩子你们去注意看，就是百货公司的时候有些孩子他就在那边哭啊，那边闹，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帮妈妈买那个东西，他会闹到整个百货公司这样那边哭啊闹，你们看过？然后父母好像束手无策，有没有？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长的时候孩子抗议的时候妈妈就让步，妈妈一让步以后每一次孩子抗议他要的东西他就抗议，妈妈就会让步，如果拿不到他就激烈的反对抗议，他就妈妈就一定会让步。所以我的孩子知道这一招绝对不生效，因为我告诉他们，他们也清楚知道，你越抗议你越得不到，就算我给你本来要给你我就不给你了，因为你抗议，跟他解释啊，你无理你取闹，就是你抗议你哭泣你吵闹，你越这样就越不要给你。所以他就久了他知道这招不生效了，你明白吗？孩子是很厉害的啊，他们厉害到一个程度是你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夫妻之间要调和呢。我的孩子会用我的太太来威胁我的，你知道吗？他很聪明，他知道我有点怕输赢啊，所以他就说跟妈妈讲，你就知道啊，他在我面前讲啊，我说你过来，你跟我讲，你跟妈妈讲就知道，我让你看到爸爸厉害还是你厉害。我的孩子会这样跟我讲，我跟妈妈讲你就知道。我说我不怕你跟妈妈讲，你尽管跟他讲，但是你现在挑战我啊，我先让你看到爸爸厉害还是你厉害。我就观察他，然后妈妈回来的时候我就在妈妈面前讲啊，你跟妈妈讲吗？我现在跟妈妈讲看你怎样。而且他们会钻牛角尖啊，缝啊，他会发现爸爸绝对不同意的，他就跑去跟妈妈讲，妈妈绝对不同意，每次都这样的啊。所以你要懂啊，可能爷爷奶奶也是啊，所以要一致，夫妻一定要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他会赚，他会跟你玩三国演义，明白吗？他会跟你玩春秋战国，因为他们懂哪里有缝就赚，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他们是了解人性的，他们是很聪明的，明白吗？然后越是管教孩子的就越是要表达爱啊， OK， 你不，如果你不表达爱的话，你管教他他会恨死你讨厌死你的，可以吗？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管教我的孩子的时候啊，我的太太是不可以跑去撒羊就去抱我的孩子的， OK， 不可以的，我的太太管教了孩子之后啊，我不可以跑去哇我很心痛，我告诉你人就是这样，我太太管教孩子的时候我心痛，我管教孩子的时候我太太心痛，不可以他管教完之后我就去抱他啊，不可以啊， 那个管执行管教的人要去抱他，要去就是关心他，爱他。如果他跑去爸爸那边，爸爸就说你要去妈妈那边，你妈妈管教，一定要做到这样。不然呢，因为如果像打个比方，每一次大多数是妈妈管教管教管教，然后他跑去爸爸就变成哇，爸爸就是最好的，妈妈就是坏人。 OK， 还有要一致的，现在讲到双亲是要一致的。有些时候啊，我在管教的时候，然后我说你问妈妈对不对，妈妈就这样，对不对，就是不对的，他就赞同我了。然后我说要一致，当他看到父母都不赞成的，不是妈妈就是随意或爸爸随意，这样就行，可以吗？
那如果
是
真的是爸爸妈妈不赞同一样的不同意见呢？
两
个
OK， 不要在他们面前吵啊，然后一定要
一定要交通，
所以事先就要跟丈夫妻子讲说，我在管教的时候你不可以插手，如果你认为我不对的话，我管教完之后我们在房间里我们再谈，但我在管教的期间你不可以插手。因为如果你在管教他觉得不对他来插手的话，你的权柄啊就被夺去了，他就变成那个就变成他的救助了。 OK， 不可以了。
如果是想给
OK， 通常是这样，如果出兵讲不给，我想给的话我就妈妈讲不给我就不给，无所谓的吗？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吗？如果爸爸讲给，然后有些时候因为我是男人了，所以如果我说我不给的话，我真的觉得不可以给啊，我太太会给，讲要给的话我会跟太太讲绝对不可以给，因为我是一家之主。要顺服了，要不然我不顺服的话会吵架嘛，整个家庭会崩解。但是大多数的时候我太太不给的东西我都会不给，对不对？只有很激烈很我觉得我觉得真的不可以的话，我就会跟我太太讲，我就说你一定要顺服。
那比如说我你给他玩，然后你太太觉得不能玩，
就不玩了。我就说你跟妈妈讲，妈妈说不可以玩，你问我爸爸，爸爸也说不可以，因为妈妈讲不可以。因为这是玩游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明白吗？所以我大多数的时候我大多数的时候会符合妈妈。啊，因为有些东西这玩游戏不玩它不会死的嘛，对不对？
他觉得会玩。
尤其是可以训练头脑，尤其是可以是可以训练头脑但是要适量。这个接下来我会告诉你媒体游戏看电视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要怎么防止它，慢慢的。因为今天我们只讲到一章，我们还有四章可能要结束了。所以另外东西就是你建立的权柄的时候，你设定的一切的规矩你要确保你自己做到，你自己都做不到你最好不要设那个规矩。我为什么让我孩子玩游戏，是因为我是有玩游戏，所以我不会去说他不可以玩游戏。
看电视我也
是
不可以。
如果你可以看他不可以看，说他心里不平衡。但是有些时候是你可以做的，他不可以做，你要跟他解释。真的有很多东西是这样的，明白吗？打个比方，你可以跟他说，因为你要读书吗？我读书的时候也不是这么玩的。对，你读完书以后你要怎么玩都可以，但你现在有重要的是你需要读书，你要跟他什么讲理？你能做的。不代表他能做啊。
我学习啊，你就坐在那边，你不要学习。我说我小的时候我在里
面学。OK， 很容易，所以你要跟他讲理。妈妈每天都要做工，你为什么就不要做工呢？
我说我的任务是我赚钱养你，给你吃饭。我的任务是学习，大家都不一样。
对，好，然后你要说好，现在我们要转一下，你待会儿跟我去洗厕所，还有洗饭窝，洗厕所最后，他们很讨厌洗厕所，啊，跟我去刷马桶，我们调换角色一下，明白吗？要有时候给他们挑战一下，让他们知道不是这样简单的，你能做的东西不代表他们就能做，但是是。啊？什么？
我你是我生的，我是你生的吗？他觉得不能，他可我不可以。
哦，不要多元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攻他的思想，所以要占据他们的思想哦，要进攻他们的思想，啊，这是教力的哦。所以你看到养育孩子哦，不单单就是在头脑上要教力，理性上、思想上要教力，情感。意志都要教你，难就难在这里，对不对？他就跟你哇，就有一次我就问孩子，我跟他们读经，我就问为什么你就知道明明不应该这样做，你就这样做？因为撒旦弄我做的，撒旦弄我做，所以我做。啊，你看他会讲神学理由的嘞，后来我就要跟他解释。
你是罪人吗？
啊，我这样解释。然后就让他看到，你看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夏娃也是怪蛇啊，要跟他转过来。然后有些时候说，上帝就是弄我造我这样咯，明白吗？我生来就是这样，上帝造我这样。然后你就要跟他转过来，上帝命令你要努力，要积极，不是说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明白吗？啊。
祷告的时候好像孩子不认真祷告，反正奉耶稣的名求，奉耶稣的名。
Okay. 好，这是我个人啊，我是个人，你们你可以啊、你要记得，我再提醒你们，你们不一定要像我这样严厉，啊，我讲了，今天教的东西不是绝对的，我个人啊，如果我孩子啊对，他们得到最严重的惩罚是当他们对上帝不敬重的时候，他们是被我惩罚最重的，所以你看到我的惩罚是有轻重的。最重的时候就是当他们不敬上帝的时候，他们被我骂到狗血淋头，然后会叫我会叫他们跪下来祷告，甚至我会打他们的。啊。
唱歌。
啊。
把那个歌词给改。
是。是。是。是。因为啊、他们有些时候会受外面的影响。我以前基督徒的那个小学里面，像主耶稣嘛，我的朋友说猪耶稣，就是骂耶稣是猪这样，啊，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受影响的。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要教导他要敬畏耶和华。如果他们不敬畏神的话，将来全部就会差错了。要让他们看到那是很严重，不是可以开玩笑的东西，啊，可以吗？
啊。
他们要敬畏神，然后敬畏神之后，然后也要经常跟他们讲上帝的爱。
怕他们把上帝当成是一个很严厉。
是，他们要把上帝当成很严厉，然后我们要补什么？就是上帝很慈爱，让他们看到，你看你就是这么不可爱的，你看你每次打架，每次吵架，但是上帝是爱你，上帝怎么爱你？耶稣为你死，啊，然后要经常跟他们谈论这些事情。好像我就问我的儿子。你看上帝这么爱你，他为你死，他派耶稣为你死，你爱不爱上帝？说我会爱，你会不会为耶稣死？然后说用那个铁针插下去，要不要？你会不会？好了，先爸爸试试看，当然是假假的了。他以为我真的要死，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他说你不是说你爱上帝吗？我不要为耶稣死，明白？让他看到就是说上帝是多么的爱他，但我们对上帝的爱是很小。这个要下功夫的，要一直每一天的谈论，让他看到上帝，虽然他这么坏，但是上帝是多么的爱他。
可是他会说，哎，我祷告了，就是说成绩的话，他考试明天就是，哎，我也祷告了，哎，上帝都不要管我。
嗯 ，OK。啊。
怎么来解释上帝的爱？比如说，如果他拿实际的例子来。
是，所以啊，你首先呢、啊，如果他经过努力了之后啊。他得到的那个成绩哦，你要肯定他， 你要肯定他，就这就是你应当要得到成绩，感谢主，荣耀神，他就不会觉得为什么我就觉得不够，上帝不爱我。因为有时候是我们，有些时候是我们把我们的价值观强加在他们身上。后来又解释给你们听，我的女儿她的成绩是最差的，在全校里面差不多是排名最后第几名的，但我从来不因为她的成绩而罚她的。 OK， 我从来不因为她的成绩罚她的，我的女儿也知道的。我只有在什么事情罚她呢？在她不用功的时候，她用完功了之后，她拿到的成绩我都是欣然都接受。
如果他就是他真的就是做的时候就是那种粗心大意，然后成绩拿得不好，
然后说我们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有时候告诉他说是我们是有祷告，但是主是要我们更加的努力去奋斗来得到。
就刚刚讲，我要你一定在多少，我们是
这个都是不是，这些都不符合圣经，不是神的心意。当我们把不是神的心意，是我们这些心意强加在孩子身上，他达不到的时候，他以后啊可能会失调。我的女儿，我已经预备好她以后要去煮饭，学做蛋糕。你们要知道，上帝没有造每一个人都是秀才的，没有。如果他有他的恩赐，明白吗？所以如果有时候是我们压，结果他辛苦。以后你也会辛苦，以后他会反对你，反抗你。
可是有时候觉得是他完全可以的，不是，鼓励他
。但是我们不要说有就是刻意的把一些要求，可以鼓励说希望这样，但是当他们努力完之后达不到的时候啊，不要输入他们。问题是没有一个人不出心的嘛。明白吗？没有一个人不出心的，很少啊，尤其是男生是比较出心的啊，明白吗？所以大多数是要父母这一关可以过，你过不了你自己这一关啊，受苦的就是孩子。所以我的太太看到女儿，她很担心我的女儿成绩这么差，全校最后几名啊，你知道吗？所以我用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呢，调整我自己的心情，来接受这个事实。OK， 然后我也要辅导我的太太了，辅导素萍，然后提醒她。我每次怎么提醒她说，主恩是上帝的女儿，上帝一定会看顾她，只要她爱主，主一定为她开路。上帝绝对不会给他死，明白吗？你后来会发现哦，我在我的生命中，我那些的猪朋狗友都是不会读书的，但后来他们现在在社会上都是有成就的。能够读书不代表就一定会有社会成就，不等同的，明白吗 ？OK， 以后更会这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大学文凭。啊，现在大学文凭不是你拿个石头丢出去新加坡就全部大多数都是大学文凭，大学文凭算得了什么？算不了什么，可以吗？所以你要能够接受，啊，心里要做平衡，要做调整，好吗？当然，不一定你就是，于是有一些的父母不可以哈，什么你给他去学做蛋糕？你知道李建安牧师的他的女儿是去学设计的，就是你知道牧师的孩子去学画，就是做衣服的。有些人觉得哇不好，不要嘛，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因为上帝造人本来就不一样的，他们的兴趣都不一样，他们的恩赐，他们的才干都不一样，可以吗？好吗？然后如果他不能读书，你要肯定他，只要他努力完之后，你要肯定他，安慰他，因为他不然底下他会说，我努力到半死了我都达不到，我真的很惨，我这个人真没有用，那有一天他会自杀的啊。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孩子会自杀吗？他觉得自己没有用吗？ 这个没有用的价值是从谁来的？从爸爸妈妈来的。每次讲他没有用吗？啊，所以结果那些问题都是我们造成的，结果孩子要受糟糕，受殃，然后结果他会影响我们，然后以后长大他们会反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对，所以他们会烦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他们就什么忍哦，啊，时间到了他就不再听你的话了，啊，他就会离家出走。好，所以另外一个东西最后啊，不要唠叨，不要啰嗦。OK 有些东西讲了不做，你要教导他说你不有些东西不做会有后果。
你说他回到家，他会就是那个书包他就没有办法那个弄清楚他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书包乱丢啊，或者是他做了功课他没有收的，就是摆桌子上。
嗯，对，就像就讲一次就够了。没有，再不做的话就被管教了。是，但你要给他时间，然后说你几点要做。啊，他说我很累，我刚回到家我很累，我躺一下。OK 啦，情有可原啦。他说，然后你要说你几点要做，他说啊，我五点会做。五点之后你不做会怎样？我就管教你啊，你答应了啊。啊，我就不再讲了。不然妈妈有时候会这样啊，一直讲啊，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有时候啊，我有时候素萍也会讲。
我自己也觉得我讲得很烦，那没有做你
总是不是
在想？
啊？
在想要妈妈建立
性格，就要
是性格。
提醒他，
东西就是这样乱丢。
是性格。
他就这样，像他在那边，哇，一个个我受不了，就
讲。因为他是男的。
可是他可以说得很美，明白吗？
他
可以做东西做得很美。
因为他是男的嘛，他是男的，所以啊。
等一下，然后等一下。
是，有一次我曾经是很严厉啊。有一次我跟我女儿说她的桌子很乱，我要收，她收，她不要收。我警告她几次，我就不警告她。有一天她不在的时候，我全部跟她收了，而且我收的时候我就全部丢掉了。我狠狠的，哇，她回来哭到她半死。啊，但我事先有跟她讲。我跟他讲，然后他跑进房间，他跟我关门，然后 OK 所以你们，我说你们不会像我这样严厉的，他们啊，或者跟我绝食都不可以，因为然后跟他说这是你自己不对，我已经跟你讲说你要收了，你不收就是我帮你收，我帮你收就是这个下场。是，但是你们要记得啊，我能够这样是因为我真的很爱我孩子的 ，OK， 我每天晚上我都抱他们，我每天都亲他们 ，OK， 我一有空我就带他们去走走。啊，比如说不用花钱啊，我家对面就是百货公司，我家对面就是百货公司，每天就走了，我们走走，不是因为很多东西。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啊，很多没有钱嘛，对不对？但可以看看啊，去吹一下冷气啊，去买一些东西可以吃啊，还有去百货公司里面喝一杯茶啊，吃个蛋糕啊，对不对？可以做很多东西的嘛，对不对？走走这样，因为我有时候我真的很累，我太太就骂我说你不要跟孩子补习功课。我说我从早上我已经看书，有时候看书看到晚上，想东西想到晚上，你还要叫我再跟他温书，我真的求你赦免我，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很累，我真的不要动。但我就要付出那个代价，我的孩子就不是秀才了，明白吗 ？OK， 可以吗？我不会，如果你不是那种每天就跟孩子温书的，你还你的孩子。就是一定要考秀才，那个有点太过分了。但是总而言之，孩子不会饿死，对不对？不会饿死，你不要太过担心。
所以你会觉得亏欠吗？
什么？
如果他可以，比如说男孩子，你觉得哦，他还可以的，应该是怎样的？结果因为你没有帮他们，或者你没有跟上他学习，然后让他错过了。就有些，就比如说你没有
结果，你要看你
是说你基础没有打好，你上面你跟不上，你不愿意
是要看你最在乎的是什么啊？所以我最在乎的是我怕他们不敬畏神，不爱神，离弃神，其他都是可以谈的啊。啊，不会，我通常会跟他讲，我通常我都会跟他们讲，学习是他们的责任，爸爸妈妈没有义务就是能够帮你补，能够帮我就帮，但是不能就是不能，你要靠你自己。但是如果有爸爸妈妈帮辅助的话，他们成绩通常会比较好，这肯定。啊，你可以的话可以，但是你要每天只跟他补习，然后你不跟他陪他玩，他会很讨厌你的。
他不做功课，他成绩一定会下的。
不用紧啊，成绩下就下了，就不要太过在乎他，对不对？又不是考到，你看我的女儿考到最后几名，我都不怕，对不对？因为有一天呢，他自己开窍的时候啊，他自己奋发的时候啊，就不一样了。你现在我们只是拉得很辛苦。他很辛苦的被我们拉，我们也很辛苦的拉他，当然还是要拉一点的，但是不要太多了，明白？他因为他毕竟是人嘛，还是孩子，记得孩子是什么？孩子就是有童年。
应该比如说每天给他做功课，不，每天给他的一个学习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大概
是。基本上我的孩子他们下午他们做啊，女儿回来的时候他做功课，晚上之后如果他做完功课，我都给他玩了。很少，学校。但你要孩子是秀才的话可以，但是要平衡，你要照顾到他，他可能我不懂他会不会反对你。啊，哎，我这还有，谢谢。啊，
有些东西有些很难嘛，只有一个人是很难，有一些东西了解的。对，不会。
因为我怕他底下会封闭他自己。 Gabriel 好像 Gabriel 他好像现在慢慢在封闭在里面，我感觉到，所以你要啊，功课不是最重要，成绩不是最重要。如果等一下因为成绩啊，结果造成啊母子关系不好，或者那次是更严重的，真的。总而言之，要培育他的性格。只要他性格不懒惰，他性格奋斗，他不容易放弃，以后他在社会就会有成就。所以我们要培育他的性格，不是他的成绩，明白吗？你要陪他玩。你要陪他玩。你要陪他，那个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你因为单亲。
对，实在这个太难了，这辅导他功课太难了，你也
是很重要。不然他以后会很不平衡。我在观察他可能现在也有点怕我，所以他也慢慢的，可能他心对我也是封闭的。所以我察觉到他对你也是封闭的。
有一点，有一些东西。
啊，上一次有一次出去的时候，他告诉其中一个老师不要叫我妈妈去，他不要你去。
哦，那个是因为说，可能因为我平时的跟他表达说你不要叫我带你出去玩，我真的会把你，意思就是我真的会把他带丢或者怎么样，很不好玩的。
啊，因为他觉得你在的话，他觉得你在就是约束他。而且他会很不开心，他基本上他不要你去，那结果问这个就是很严重的问题，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好吗？我的孩子说他回家说他会跑来 我的预期是我女儿跑来抱我，然后跟我聊天，虽然我打她的措施是最大最严重，没有，你们不会像我这样打她，我打她屁股的时候有一条线的红色，有时候还有好像有红红的，然后再跟她擦药，女的我都这样打了，你们没有这样打对不对？屁股一条这样粗的啊，好像弥勒菩萨，你没有看过新加坡的弥勒菩萨这样，但我只打一次，一下就够了，好像那个好像打牢房的那些打那些犯人一样，一鞭下去抽一下啊，那是很痛的，因为有时候打屁股的时候有时候会打到他的脚，哇那个跟你讲他会跳啊，在那个客厅啊转五圈啊，真的啊，一下就够了，但是我现在很少打，因为他们现在真的是啊，已经大了，他们蛮听话，我讲了他们就听，很少需要，我小的时候就比较长，就是你要爱他们，你不爱他们不可以啊，不可以啊 ，OK， 如果你们很少爱他们，很少陪他玩，你最好管教也少一点，不然他会背你叛逆，他觉得你总是就是要害他，总是觉得你就是要苛刻他，总是觉得你在压迫他。OK， 我再讲一次啊，如果你爱你的孩子不够的话，如果你有丈夫的话或者妻子的话，就把那个管教的交给另外一个。如果你有暴力倾向的话，我不鼓励你用藤条。因为有些人有暴力倾向，我的那个邻居他的是有暴力倾向，每一次他打孩子打的哇十多遍了，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哇我看了我都哇我真的受不了，然后把孩子踢到那个门外，出在那个家门口外面，晚上11点1点的时候在门口外面哭了，然后我要去敲门，然后为他说情，然后后来这个的孩子，他有两，我邻居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恨妈妈，恨啊，真的是很恨妈妈，所以爸爸妈妈也没有办法，就送他到那个感化院，就是只有星期六、星期天可以讲。原本我以为小的会比较好一点，那个大的脾气不好，小的应该比较好，谁知道小的后来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真的很可怜那两个孩子。因为他妈妈真的问题出在妈妈的身上，是，然后成绩不好就被打，千万不要这样啊，好吗？不然以后孩子啊，你肯定是以眼泪洗脸啊。好，下次我们才谈管教，如何管教，然后祷告结束。哎，主耶稣，我们真的不完美，我们有我们身为家长的软弱问题，主，我们求你宽恕，也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力量改变自己，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也赐我们智慧来帮助我们，也教导我们今天所听的这一切都不是绝对的，因为这毕竟是我个人的一些的看法。主，我们因为孩子的性格不一样，他们所在的处境也不一样，主啊，你就加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有智慧，懂得好好的来思考，当智慧不足的时候向你祈求，你必定要加智慧给他们，只要我们以信心的来领受，你必定加智慧给我们。主，教导我们能够明白孩子的心，让我们能够与他们真的明白他们脆弱一个微小的心灵，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所爱的孩子，我们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爱他们，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好一个父母的一个的责任。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